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保罗·德马雷是加拿大商界、金融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据估计，保罗·德马雷的个人净资产约为44亿加元。2012年的加拿大商业杂志把他排名为加拿大的第7位富翁，他的家族是加拿大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保罗·德马雷拥有一个传奇人生，在几个领域举足轻重，尤其在保险业、能源业、金融服务业和媒体。他从一家元起家，随着时间成为商界的巨人。德马雷的人生是一个非凡的成功的人生。保罗·德马雷于1927年1月4日出生于安大略省萨德伯里市的一个法医家庭。在从渥太华大学毕业后，持有商业学士学位的德马雷在1951年返回了家乡萨德伯里。1951年，24岁的德马雷以一家元的象征性价格，从父亲的手里买下了当时家里经营惨淡的一个客车公司。几年后，这个公司控制了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相当大的交通市场，他接着又相继收购了其他一些交通公司。1964年，保罗·德马雷开始扩大经营方向。他先是购买了魁北克省的一家公用电力企业，之后在1965年又收购了他的第一个集团——全加拿大基金公司，而且不久收购了帝国人寿保险。1968年，全加拿大基金以交换股份的方式收购了总部设在蒙特利尔的投资控股和管理公司加拿大鲍尔集团。保罗·德马雷出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些年来，鲍尔集团创造了3万多个就业机会，业务额高达330亿加元，直接或非直接管理的资产高达5000亿加元。保罗·德马雷早就看好中国市场。1978年，他创建了加州贸易理事会 CCBC。如果要找把魁北克推向国际舞台的人物，毫无疑问是保罗·德马雷。他是第一个对中国打开大门、建立了通往中国的贸易桥梁的人士。他是一位伟大的建设者。加拿大前总理马丁星期三表示，保罗·德马雷对加拿大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有着敏锐的理解。鲍尔集团涉足多个领域，其中最大的一项是在金融界。加拿大范西人寿保险、加拿大人寿、伦敦人寿、投资人集团、麦肯齐金融公司均在鲍尔旗下。鲍尔的业务还包括媒体，涵括法语新闻报、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的6家日报，以及网站和电视制作公司。与此同时，鲍尔集团通过控股公司在石油、天然气、矿产、电力等领域有大量投资。保罗·德马雷被公认为精明的企业家和收购家，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任鲍尔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后，1996年他把公司的日常运作交给了自己的2个儿子，小保罗和安德烈，但仍参与重大决策。2008年，保罗·德马雷在中风后逐渐隐退。在整个生涯中，尤其在晚年，保罗·德马雷对许多大的慈善机构、教育机构和文化机构进行了捐款。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罗马皇帝提比留在位的第十五年，上帝的话临到约翰，他就是玛利亚堂姐以利沙伯的儿子。约翰四处宣告，要人们从罪中悔改，接受水的洗礼，离开罪恶，归向上帝。人们称他为施洗约翰。
舍弃你们的罪，接受洗礼，上帝将因此而赦免你们的罪。
约翰在约旦河一带的旷野中向人们宣讲，用水为相信他讯息的人施洗。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载的话，说有人在旷野里喊着说，预备好主的道路，修直他要行走的路，一切山谷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曲的道路要修直，高低不平的道路要修为平地，全人类都将寻求上帝的拯救。
我们该如何是好呢？
有两件衣裳的要分一件给一无所有的，有食物的要与他人分享。
老师，我们是税吏，我们应当做什么呢？
除了法定的数目，不要多取。
群众中有罗马兵丁问他说，
那我们应当如何做呢？
不要以强行夺人之钱财，不要枉指他人有罪，要满足于自己的钱粮。
告诉我们，你是基督吗？
我是用水给你施洗，但有一位比我更伟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带着羊肠的铲，要扬进麦子，收入他的仓库里。
这时大约三十岁的耶稣来到河边，约翰答应为他施洗。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开始祷告。就在这时候，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形状就像鸽子。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耶稣被上帝的灵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耶稣什么也没有吃，他饿了，于是魔鬼就走过来对他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
耶稣引用圣经的话语回答魔鬼，
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所说的一切话。
霎时间，魔鬼把天下万国都指给耶稣看，并且说，
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交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尊我为主，这都要归你。
经上说，你要只拜主你的上帝，只能侍奉他。
最后 魔鬼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那座用石头砌成的雄伟的圣殿顶上，并引用圣经的话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说，主会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经上还说，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而受伤。
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耶稣受完试探以后，回到了北方的拿撒勒，他成长的地方。犹太人每周的圣日就是安息日，耶稣来到会堂里敬拜和教导人。在会堂领袖的要求下，耶稣拿起圣经来读。
主的灵临到我，因为他选定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主差遣我宣告被俘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光明，受压制的得自由，并且宣告主拯救他的人民的时刻已经来临。
啊，他说得好，
他说得好。
你们听到的这段经文今天已得到应验。
经文应验了吗？
但是只有弥赛亚才能实践那个诺言。
我们怎么知道？
你们一定会引证这句俗话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你们还会向我说，我们听说你在加百农所做的事也应当在你自己家乡里做。我实对你们说吧，先知从来在自己的家乡都不受欢迎。
先知亵渎讨厌，
他以为自己是谁呀？
他不是这个儿子吗？把他赶出去，离开。
那些人想把耶稣推下山崖，但耶稣却从他们中间从容地走了。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生活中的机缘巧合，有时候比虚构还要厉害。2007年2月底的那个星期日，因为牧师没来，我在教会讲道，和大家说了很多股市崩溃的故事，告诫大家不要太把钱财当一回事，这其实也是自勉。随后的星期二为黑色星期二，中国股市大跌，并导致全球的股市跟着跌。我讲道的时候正是股市红火的时候，其实盛极必衰，这种时候泼冷水一般不会错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人听得进去。美国20年代末的大萧条前，肯尼迪总统的爸爸在外头听擦皮鞋的儿童说股市要跌，受到启发，及时收手，抛出股票，给家族积累了财富。同时代的很多人股票涨了，成了账面上的百万富翁，高兴地跑出去度假，他们海滩晒得黑黑地跑回来，一看股市，脸顿时又给瞎白，因为自己已经破产了。我们常说财富如浮云，也就是说财富是飘的，如同天上的云彩。圣经上说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天上的云彩也一样，也不偏待人，它能为你遮挡烈日，也能够降下雨水把你淋成落汤鸡。我们假定这个市场是公平的，假定没有人操纵，假定机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假定我们能够活10000年，那么收入和亏损大概互相抵消。可是这些假设落在现实当中，在我们能够活的几十年当中，说不定我们投资的时候碰巧是牛市，你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好运，买什么赚什么。同样也可能是熊市，你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买什么赔什么。这都会给人制造幻觉。有个教授做过一个实验，他让两组学生抛硬币，一组呢是假抛，故意的伪造一组数据在黑板上，其实并没有真的抛硬币。另外一组呢是真抛，写真实的数据。教授回来一看就知道哪组是真哪组是假。为什么呢？因为假抛的那一组为了显示抛硬币的随机性，故意让硬币的两面交错出现，而真正抛硬币的那一组有时候连续的抛7-8次都是同一面，数据有一定的重复性。这个实验我没有试过，不过有兴趣大家不妨试验一下，看结果怎样。抛硬币的时候两面出现的机会应该是各占50%，但这未必是正反正反正正反反，也有可能是正正正
反反反。换在股市，那就是说有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你会一直赚，你会觉得是牛市，这个牛市的现实呢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不过呢，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巧合，必然的情况是那只熊正在一步步的迫近，再抛一次硬币，或许熊就来了。从长期来看，赚钱和亏钱的几率是对等的。从统计上说，依靠财运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富可敌国的所罗门王也说，痴迷于财富，追逐财富如同捕风，既是福财，那么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倘若养不成这种心态，索性不要去玩它，让他人的财富潮起潮落，我自轻装上阵，行走天路。
再说呀，亚尼尔带着先王扫罗的人马，约甲带着大卫的勇士，在基遍池这地方啊，两边对阵，各不相让。
听众朋友，战争是残忍的，在战场上人没有理性，都像是野兽似的，斗狠的斗狠，残忍的残忍，最后都在求生的心态下你死我活。古代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发生在扫罗王去世之后，元帅亚尼尔争夺权位的过程当中。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历史故事。
亚尼尔想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啊？他让两边啊各出十二个小伙子，对面站着，一手啊抓住对方的头发，另一只手拿刀，互相刺肋。你说这手抓着对方的头发，一手还拿着刀，没地方躲呀，那就是看谁手快。亚尼尔是想啊，这样吓唬住对方。结果24个小伙子上来是互相斗狠，互相刺肋，一同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之中。这约甲一看，这眼都红了，大枪一举就往上冲，后边的勇士这家伙也都跟上来了。亚尼尔一看，一挥手，给我上！一场对决开始了。这不打不知道，这一打才知道，亚尼尔的人马虽然是多，感情打不过约甲他们，哎，可不是。大卫手下的勇士啊，像亚比筛这样的多呢。亚比筛还不算第一勇士，还有厉害的。亚尼尔一看这势头不对呀，是赶紧撤呀，歇了后了人呐就往回跑。约甲、亚比筛和亚撒黑这三兄弟这一看那还成，带着人马撵着就打。亚撒黑这小子跑得快，像只野鹿似的，嗖嗖嗖就追上去了，接连超过了好些人，一转眼儿就把亚尼尔给追了个不离左右。亚撒黑他没有意识到啊，现在啊他后边已经没有自己的人了。其实为了自身的安全，你应该啊停下来，哪怕你就等一个人上来都好啊，可他没有，一个劲儿的追。亚尼尔回来见识他，就问，你是亚撒黑吗？还是啊，是我。你别追了，随便抓一个啊，拿回去表功不就成了？你别再追了。亚撒黑哪儿听得进去啊，还往前追。我看你还是转身吧，你别逼我杀你呀，要是那样我可没脸再见你哥哥约甲了。亚撒黑是反而加快了速度，眼看眼瞅着就要追上了，他这要伸手擒拿亚尼尔啊，就在这时候一个急转身冲着他大枪一端。亚撒黑自个儿看见了，可是速度太快，离得也太近，躲不开了，就听噗。可怜亚撒黑呀，给扎了个透心凉，战死疆场。后边人很快就上来了， 看见地上的这尸首就围了过来。伤亡对战争和将士来说呀，是无法避免，可亚萨黑的死却在约甲心里埋下了个复仇的种子。再说亚尼尔带着残兵败将一直跑啊，这跑一直跑到是日落西山，到了亚麻山停下来，开始数点人数。这一点不要紧呢、啊、发现共死了360个，我的妈呀，给亚尼尔吓了一跳，这还没怎么打呢，就这样损兵折将，哎，这仗还能打吗？正说着呢，约甲和亚比筛带着人马已经追到了山下。到现在为止啊，算上亚萨黑大卫的人呢，是共阵亡了才20个，看出实力对比悬殊来了。亚尼尔清楚啊，这不能打了，就冲着约甲就喊：“刀剑岂能永远伤人吗？咱们都是兄弟，自相残杀，最终带来痛苦。你就此为止吧，带着人回去。”嘿，约甲说，要不是你出那馊主意，各出12个人比赛，我们今儿早上就回去了，还至于现在在这儿？可我们已经损兵360个了，你也该鸣锣收兵了吧。约甲一想，本来这次带队出来只是拦截，事到如今给对方造成重创，自个儿伤亡人数不多，日后再收拾他不迟。想着到这儿，他一挥手，鸣锣收兵。呜呜呜！约甲是吹角收兵回去了。亚尼尔带着残兵败将走了一夜的路啊，过了约旦河，回到了临时首都马哈念。约甲带着人马原路返回，把亚萨黑的是遗体是送到了伯利恒，安葬在父亲的墓中，天亮才回到了希伯伦。战争既已开始啊，就会继续。这多少年后啊，大卫日渐强盛，对手呢每况愈下。扫罗的儿子伊什伯设平日啊昏庸无道啊，别说治国本领了，连指挥才能都没有。说起来是个国王，实际上什么都得听亚尼尔的。这下亚尼尔就成了宫中的无冕之王了，说一不二，想干嘛就干嘛。结果发生这么一件事儿，敲响了扫罗家族的丧钟。
夺权争胜欲横行，勇士斗狠生命轻，300士卒陪将葬，战争流血墓志铭。刚才我们听了亚尼尔为了夺权，叫手下12名勇士去斗狠，吓唬大卫阵营的企图，没想到当天太阳下山的时候，竟然300多人丧命，也导致大卫阵营折损了一名大将。听众朋友，我们一念之间的冲动举止，很可能后果如何，当时我们完全想象不到，事后后悔也来不及了。上帝说，不要凭着人的意念行事，不要凭着欲望行事，更不要凭着血气行事。但愿我们一起从别人的故事吸取教训，做一个有智慧，给别人带来祝福的人。 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52篇。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义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说：看哪，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诗篇49篇。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诗篇58篇。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争和公义吗？施行审判，岂按正直吗？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称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聋喙，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吉灵的咒语也是不听。神啊，请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啊，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愿他们像瓜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齐刮去。义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因此人必说，义人诚然有善报， 在地上国有施行判断的神。
Why so downcast, oh my soul? Why so downcast, oh my soul? Why so downcast, oh my soul? Put your hope in God alone. Why so downcast, oh my soul? Put your hope in God. Put your hope in God. Put your hope in God. Oh, why so downcast, oh my soul? Put your hope in God. And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 my soul. Oh, why so downcast, oh my soul? Put your hope in God. Put your hope in God. Put your hope in God. Tell me why so downcast, oh my soul? Put your hope in God.
如果您早上起来滑手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讣文显现在荧幕上，您会不会吓一跳？瑞典科学家阿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就是受到了类似的惊吓。1888年一天的早上，当他翻开报纸的时候，赫然看到自己已经过世的消息。让他更震惊的是讣文的内容。他因此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今天。1833年出生的诺贝尔是一个杰出的化学家，他一共申请了355项专利的发明，
并且在20多个国家开设了将近100家的公司跟工厂，所以他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他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成功的改良了炸药，不但用在矿区，也用在战场的炮弹、手雷还有弹药上。诺贝尔的哥哥过世的时候，法国的一家报纸误以为过世的是他，他们在报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讣文，标题是《死亡的商人》，陈述诺贝尔因为能够快速大量的杀人而致富。诺贝尔看了大惊失色，他不知道有人把他看成是靠杀人图利的刽子手，他更不希望留下这种遗臭万年的印象。于是他在去世之前特别立下遗嘱，把他1亿多美金的财产变作基金，每年用这笔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鼓励在文学、医学、物理、化学，还有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到今天，这个奖激励了很多的学者跟科学家，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天，当人们提起诺贝尔的时候，只会想到他设立的诺贝尔奖，再也没有人记得他曾经制造了杀人无数的炸药。诺贝尔先生成功地改变了他后来真正的讣文。讣文是对一个人的追念，他不会提到这个人生前住什么样的豪宅，开什么样的轿车，穿什么名牌，去过多少地方游玩，这些都不会勾起人们对他的怀念。会使人怀念的是这个人在品德上曾经有让人敬仰的地方，像宽厚、仁慈、正直、善良、诚实、勤俭、坚韧、忠心、尽责、无私等等。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人生的路途上为我们点了一盏明灯。而更让人思念的是他曾经怎么样的为别人摆上自己，比方说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默默地付出关怀，在别人无助的时候他适时地伸出援手，在别人迷茫的时候他耐心地给予指引，在别人伤痛的时候他温柔地安慰陪伴。圣经上说，我们该注重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诺贝尔先生把他看得见的财富捐献出来，造福了世世代代的人，留下了永恒的看不见的影响。一个人会被别人追念，是他曾经照顾过另一个生命，触动过另一个心灵，为人间增添了一点善。听众朋友，假设明天您就突然离开人世，您想您的讣文会是什么样的？您有让人欣赏的品德吗？有多少人会舍不得您，念着您的好？有多少人会对您心存感激？您在别人心头是个温暖有爱心的人，还是个冰冷自私的人？您的配偶、孩子、朋友、同事会怎么样描述您？您希望在他们心里留下什么样恒久的印象？您是看重看得见的东西，还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不会像诺贝尔先生一样能够提前看到自己的讣文，但是我们却都有机会扭转别人对我们留存的印象。用心想一想，该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人生，该怎么样对待身旁的人。我们放进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书写我们未来的讣文。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以色列有两个湖，分别是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海与约旦河最后注入的死海。我们不要向死海，要向加利利海。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和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死海长76公里，宽16公里，最深之处396公尺，接受约旦河下游淤泥的河水。死海湖面是世界最低之处，比海平面还要低393公尺。这湖没有任何出口，除了蒸发之外，湖水不往外流。当地气候既热又干，不适合生物生存。湖水含盐量高达25%，是海水盐含量的4倍。加利利海长21公里，宽13公里，最深之处46公尺。它的水新鲜清澈，甘甜悦目，水里有好多的鱼。加利利海的风光美丽，大约15000人口的城市有9个坐落在湖的四周。唯一的缺点是频繁的风暴，是地理地形因素造成的。死海的水只进不出，对比之下，加利利海接受约旦河的水，支持许多物种的生活，供应无数当地居民的用水。之后湖水又注入约旦河。加利利海供应很大，所给的远超过所得的，而且非常美丽，难怪它是古今物种活动与人类历史的中心。死海与加利利海的对比提醒我们，在人当中也有两种对比的类型，一类是支取的人，另外一类是供应的人。支取的人似乎不能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他们得到的东西，供应的人在生活中得到了祝福，善加利用，慷慨助人。死海与加利利海在什么位置，有怎么样的面貌，他们毫无选择，但是您我有权选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您我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是支取者还是供应者。支取者或许现在心满意足，可是将来他们是悲惨的，比较起来供应者的现在要好多了，而且将来是荣耀的。您我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是做清水施惠于人呢，还是做咸泥水对别人毫无好处呢？耶稣曾经鼓励我们，当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死海，要像加利利海。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我们看着报纸上面常常有经济不景气的消息从美国或者是从其他的国家传来，国家的经济不景气也影响了国内的社会上的各个家庭，有些家庭常常面临着经济的困难。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当然夫妻就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压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地请到了罗妈妈，也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来跟我们谈谈夫妻之间怎么样一起面对经济困难的这种挑战。罗妈妈您好。
何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罗妈妈，您在台湾办一个育幼院，然后自己呢又养四个孩子，相信您也碰过许多经济困难比较紧张的时候，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当夫妻碰到这种经济困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
讲到经济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可是我们想一想，假如说我们的收入只有多少的话，我们是不是试着是怎么样子来过，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有四个孩子，想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父母要尽全力的责任。还好我先生他不太喜欢在外面吃东西，他情愿在家里面，我们早点的时候有时就是面包，很简单的两片面包我们就解决了。他说有时候我还喝杯咖啡，我先生根本就他喝茶，他不太喜欢吃这些东西。那我早上离开，中午我是在育幼院吃饭，他很简单的剩菜剩饭他热一热他就吃了。晚上我一进门，他说今天我们两个就吃一个面好不好，我说都可以啊，要不然他就是煮一个水饺啊，这样子就过一天。假夫妻一天都是为了吃来伤脑筋的话，这个也不是说一件很好的事情。假如我们吃得很高兴就好了，大家只要高高兴兴的吃，那吃的时候大家彼此聊聊天啊，聊聊一天的事情啊。他是常常我一进门他就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吗，他是问体会的消息。因为这样子我就简单的跟他说一说啊，那这样子也很快乐。我们不会觉得说吃或者是有多少钱，我觉得这个钱财的东西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很感谢罗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提醒，就是说一个家庭的幸福其实不是单单的建立在我们经济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上面。所以换句话说，碰到经济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这一个问题而破坏了整体的家庭的一种和谐彼此相爱的气氛，是不是？
对。
在这个大原则之下的话，如果夫妻之间对于这个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样的话怎么办呢？
我觉得经济这个钱财的问题，你可以从圣经上说，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活的生命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价值观，对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以钱为目的。假如说我们是以钱为目的，那夫妻绝对不可能说每天过得很愉快，因为你毕竟有的时候会有钱，可是有的时候也没有钱，那怎么办？
罗妈您讲的非常有道理，换句话说不是做妻子的一定要顺服丈夫的金钱观，也不是丈夫一定要采取妻子的这个金钱价值的这个观念，而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看看神对于这个钱的问题神是怎么看的，还有这个钱经济在家庭里面它应该占着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换句话说是夫妻双方要到神的面前来顺服神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不是？
对对。
罗妈，如果在的确是如果家庭的收入在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家庭很拮据了，收支的平衡已经有一点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夫妻怎么样的同心同力的 来面对，不知道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觉得假如说我们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该节省的我们应该节省，我们该不要浪费的我们绝对不要浪费，因为这个是神教导我们，我们该要怎么样子做才对。神绝对没有说告诉我们第一个事情是钱，对不对？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要，主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怎么简单，有多少钱我们做多少事，我们只有少数的钱我们要做很大的事情，那是超过我们自己的范围之内的，这个是不对的。
非常感谢罗妈妈给我们带来的这三个关于经济方面的智慧，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罗妈妈针对于夫妻怎么样一起同心的来面对经济的困难所提出的建议。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Truly show that I love you. How can I truly say how I need you? How can I really share what I'm feeling? Can I reveal my heart as I'm kneeling? How can I truly show?Covered and clothed with Christ for my fashion. Turning aside, I feel godly sorrow. You confidently secure my tomorrow. How can I truly show?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 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